嘿，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。那欢迎来到第五季的奶茶司机。感觉第四季拖的时间有点太长了，本来想说打算在春节前后就把它完结的，结果硬是拖到快4月啊，春天都来了。主要原因嘛，我相信之前集数我都有大概讲过。这次呢，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专注在工作上。那虽然目前呢，公司改组是已经结束了，经过一番动荡之后，就有新的组织，然后身边共事的同事呢也换了新的一批人。那虽然这些同事呢，你多多少少也是认识的，但毕竟大部分人以前都还是没有共事过，所以人际上还是多花点时间来熟悉彼此。那工作上自然也不必讲，总是跟之前呢不太相关的领域。所以自然也是要多花点时间来熟悉新的部分。那我身在新创的小公司啊，这种改变其实蛮常见的。还好我个人对此啊，算是还能适应。毕竟各位从过往喝茶经验就知道，我是还蛮喜欢挑战或尝试新事物的。不过也许年纪多少是有一点，有时候是还蛮羡慕公务员的朋友啊，因为他们真的是日子过得是相当稳定啊，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内容上大的变动。那虽然那个薪水相对没有什么大的调整就是了。
不过我相信啊，喜欢稳定生活的人应该还是不少，特别是上了年纪啊，五子登科之际，就越来越不敢冒险了。我认识的朋友的朋友，本来在主科当工程师啊，日子也过得好好的，不过到了一个年纪之后，就转去工研院做工程师，来自研究员之类的。虽然那个薪水啊，是无法跟外面的工程师比，不过就他所言，那个小日子啊，是惬意很多，也完全不用加班，跟之前工作环境相比啊，是几乎算是没有压力了。但总而言之吧，我自己选的这条路倒也没什么好后悔的。虽然小公司的变化比较多，但毕竟薪水给的还算可以，而且有更多的自由度，可以利用时间喝杯茶，或是出国考察一下，也算是挺难得的经验吧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，造成我最近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录音，是因为接下来的一年内呢，我很有可能会搬家。毕竟我的工作形态很自由啊，没有一定要住在台北。中南部的物价跟房价还是比较亲民一些，是说背后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啊，这不是最主要的。那反正最近就是各种杂事啊，搞得我实在是没什么心思在录音。那刚好前一阵子过年之后有一点小小的空档，那刚好在台南有位老朋友有一阵子没见了。不过我们从大学开始啊就有很好的友谊啊，这个时间不能冲淡的。就算出社会之后啊，大家各奔东西，一年见不到一次面，不过真的要见面的时候，都是一句话没问题。马上空下来时间来招待，有时候是他上来台北找我，有时候是我下去南部找他。不过就是单纯的喝酒、吃饭、聊天而已了。喝茶这个行为啊，还是我个人的小秘密。除了之前介绍过我另外一位身在异国的朋友，在某一个巧合的时间点，两人顺利解锁台湾的一些风俗场，但那就只是占一小小部分而已。话说喝茶这种事情啊，不知道各位交友圈是怎样，但至少在我认识的朋友，这种事情不是值得拿来当做谈资的一部分，毕竟大家都有家有室的，这种东西啊，万一不小心说溜嘴，或是留下什么聊天记录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。有趣的是呢，我印象中明明跟这位朋友聊天的时候有聊过，他呢有时候会去半桃田放纵一下，我乃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大概是他还在念书的时候。不过自从他结婚有小孩之后呢，我们就再也没聊过这方面的话题了。
那我这趟去台南找他，就故意有意无意的问他一下，要不然我们吃完饭晚餐要不要去放纵一下啊？他在电话里就言辞闪烁，哎，那个我大概知道哪里有什么什么店呐、啊，我是没有去过啦，可是你真的要去吗？这个果然求生欲还是要有的，不然可能老婆在旁边不小心听到了，到时候闹家庭革命啊，这个我可承担不起。所以我就说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我们晚餐后就喝一杯就好了。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？就可能大学当兵的时候曾经玩过，或是很会玩，但稳定交往或结婚之后呢，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了。是说这样的转变啊，其实还蛮自然的。年少轻狂嘛，年轻的时候时间多，那个欲望也比较旺盛一点，有一些风流往事啊，其实也蛮正常的。
不过在结婚生子之后啊，不管是经济因素还是家庭因素，通常都会看起来安分很多。像我这种，算是临老入花丛的，应该还算是少数。但不管是什么形式啊，最重要还是现在日子过得顺心就好了。至于私底下事实上是什么情况，这个有时候不要深究得太明白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点空间。是说如果再当来啊，跟个朋友真的一起上养生馆，感觉还是有点尴尬。难道你要隔着帘子互相聊天吗？感觉比较合理的消费呢，还是去上酒店。但上酒店怎么样的开销都不会太低啊。我相信，即使在南部，只要不是去什么太冷门的店或者什么太奇怪的场合，这个只有两个人坐2、3个小时啊，这所有的费用加起来，酒水费摊一摊， 应该4000-5000块起跳不过分吧？但这么大老远来了一趟，还是想做点运动吧。这种价格在9天吃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，除了什么奇怪的意外之类，比方说妹子杀到我啊。我这种情节啊，还是做梦打手枪比较快。想要运动啊，还是乖乖找地点差的鸡头就好。那这是网络发达、资讯流通年代啊，要做全国性的业务也不是那么困难的。这里还是一样，联系我们的老朋友。我相信跟我联络过的一些朋友们，应该都知道我在讲哪两家。那台南呢，也不是什么小市场。事实上，随便算算的话，不分国籍，起码都有40-50位以上。而且这一两年来，偶尔还会有日本妹来这边打工，甚至在极少数的情况下，偶尔还会有 AV 女优茶。不过这个几率是蛮低的。但总之，这个量除了大台北、桃园、高雄、台中，真的也是不算少了。那在出发之前呢，不免说还是要先搜寻一下有什么不错的妹子。那大家也知道我的偏好就是罩杯优先。刚好我要下去的时间呢，有两位 H 杯的，一位是大芝麻，另外一位是小芝麻。那两位呢都号称马来的，不过就我个人的经验呢、这个 99% 都是泰国的。我个人是对国籍没有什么偏好，不过身材上可能稍微要计较一下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小芝麻一些，主要是跟大芝麻交手那个体会的感觉啊，还是比较没有那么习惯，好像都度不到位，操作起来也比较没有那么顺手。所以呢，最后还是决定好了小芝麻。那在搭客运的前一刻呢，才跟机头确认约好。通常台南定点选择啊，有蛮大一部分都在火车站前，或是火车站周遭一带，只有少部分呢散落在各区。那我这次住的地方呢，就住在火车站前，毕竟方便嘛。而且我第一次在台南喝茶，印象也是在火车站前解决的。印象中那一次喝的是越南茶，其实点单跟身材我印象中还可以，价格中规中矩，但服务呢也中规中矩，没有什么亮点。还有就是火车站前那个建筑啊，不管是铁道饭店或什么的住宅，虽然这样具有外表看起来有好一些，不过内部还是阴暗陈旧的。是说这个住宿啊是真的挺便宜的，当然说这种地方拿来当定点是再适合不过了，交通方便又便宜，但要拿来当正经的住宿吗？我是觉得预算有限的话，住个一两天还算可以接受吧。但有点经费的话，想要住的舒适一点，还是去周遭还有更多的选择。那回到我这趟旅程啊，坐了好一会的客运，好不容易来到台南了。不过这时间距离跟我朋友约定的时间还有好长一段空档，刚好可以在市区先晃晃吃个东西，然后再去喝杯茶。喝完茶呢，刚好衔接跟我朋友约定，那这是完美一天。稍微美中不足的是啊，妹子定点的地点呢，在那个和乐广场附近，离车站还是稍微有点距离，还是得骑个机车比较方便。好在现在共享机车这么多，其实也不算是个大问题。话说除了大台北啊，大众运输真的还算不上发达，可能高雄勉强还可以，其他县市可能真的还是要再加油。台中也只是捷运刚开始而已，我还有幸搭过一次啊。不过说要到实用的话，我猜可能还要好几年吧。不过好在蛮多县市都有共享汽车可以租用了，有的住的话，我觉得那真是绝大部分城市旅游的好帮手，非常适合短距离通勤啊。除非你是要从台南火车站一路骑到安平去，一路要花20-30分钟以上，那可能就有点不划算了。不过如果说要在市区内找找小吃、看看古迹，没有要移动太频繁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的。那我刚刚说了嘛，这趟来的时间就还早啊，所以先去找东西先定位。相信提到台南，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小吃，这里的小吃真的是种类繁多啊，五花八门，不知道大家都偏好哪几项啊。虽然我个人平常是很少涉足中部以南，不过相对来说啊，台南确实是我南部最常去的城市的，比高雄去的次数还多。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认识的朋友在那，不过吃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理由就是了。前前后后我也试过各种不同的小吃了，但吃来吃去到最后啊，只有少数几样是我每次去还是会必吃的。其中一个呢是虱目鱼，另外一个就是牛肉汤。虽然我知道这两样东西啊，在其他县市也吃得到，但我觉得也许是产地的关系啊，而且店家比较敏捷，相对竞争。在台南如果吃到还不错牛肉汤跟虱目鱼啊，口味上还是有档次的不同啊，可以说是便宜又好吃。便宜可能不一定啊，特别是牛肉汤，牛肉汤真的是超级贵。几年前牛肉汤加卤肉饭可能100出头，现在都快200了。但只要东西够好吃，偶尔还是得奢侈一下。从车站去和乐广场路上，就沿路找一家牛肉汤，阿杰温体牛肉，离永乐市场没有很远。那到的时候，由于是刚开始营业，人还不算特别多，还有位置。本来想要点个上等部位的牛肉汤，不过被告知现在今天还没有，那真的是有点可惜啊。不过老板娘说牛腩也不错，那就点个双拼吧。他很多不同部位的肉可以拿来做双拼，那我选的是牛腩加牛心。说实话，它肉质确实是挺不错的， 很鲜嫩，而且牛心呢、啊、也是很新鲜，也没有猪脑，口感刚刚好。虽然说有人可能觉得这汤头味道有点太清淡了，不过倒觉得真的是挺原汁原味的，没有加太多的科技跟狠活啊。毕竟人家是用素菜炖煮的，喝得出来那个素菜的清甜味。会觉得不够味，还可以加米酒，我会觉得加了风味又更好啊。总之，除了卤肉饭有点没有什么记忆点，而且价钱有点贵之外，也没什么好挑剔了，算是可以推荐吧。先垫垫胃之后啊，再来就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。约定的地点呢是在广场的附近，靠近河岸的地方。在楼下跟巨头回报之后呢，又在楼下等了好一会儿。尴尬的是，约定的地方除了那栋大楼之外，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建筑物。喝定点茶就怕约到这种场合。你如果是在市区闹区、人来人往的地方，那你站骑楼下面，可能人家也不会觉得怎样。反正多的是花手机打发时间的人，不差你一个。有些热闹点的点呢，甚至旁边都还有便利商店，还可以进去坐一下，打发一下时间。但今天这个地点呢，举目所及，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了。一个人站在楼下，真的是有点尴尬。又刚好那个妹子呢，又要等个5到10分钟。是说等个5到10分钟，这个还算常见。好在呢，这个时间点没有什么行人，也没有什么住户往来。好不容易总算等到巨头通知啊，告知几楼可以上去了。到了门口，按个电铃进去之后呢，终于来到拆礼物的时间了。每次喝定点茶遇到新妹的时候啊，总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那这次的门一开，还好还好，这个看起来就跟照片还算符合，可以认得出来是本人照，在误差范围值之内。虽然说本人还是更圆润一点。
不过，既然我点的是大奶茶，这点当然是预料之中了。
其实光是妹子容貌跟照片差不了太多，年龄也不算大，皮肤白皙，这个就很难得了。不然平时喝定点茶，特别是外籍的，要么皮肤就比较黑，要么就年龄看起来又比较大，这都很常见。而且妹子的态度很是亲切，会一点点中文，但真的仅限于一点点，可以跟你打个招呼寒暄一下。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用英文沟通，虽然他英文也没到非常流利就是了。那由于他说中文的时候有一个有点熟悉的腔调，虽然说我既定印象认为他是泰国人，不过出于好奇，我还是问他是他哪来的。那他说他是马来西亚人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确实有种马来西亚华人会有的独特腔调。但至于为什么华语只会讲一些些，这我就不了解了。
那在确认是我要的菜之后呢，当然就是先付费，坦诚相见，然后去公寓了。不得不说，那对车头灯是真的很大，绝对不是日本背的 H 而已。但缺点就是多少还是会有点脆。那在洗澡的时候先玩弄了一下，还是可以发现中间有异物感呢、啊。但至少不是做得很夸张，像晒水球一样晒得薄薄的，弄得跟石头奶一样，整个外观还是偏软偏垂的。
应该是本来就算有料了，只是后期会再扩大而已。看上去负担真是很沉重，真是辛苦妹子。好在那个揉起来手感还不错。但前提也是你要容忍它核心其实是假奶的事实，其他身材部分就中规中矩，虽然不到苗条，但也没有到很明显的游泳圈或是太肥的蜜大腿。虽然说硬体的部分还算满意，不过软体的服务就觉得还算还可以接受吧，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点。公寓呢，也就是规规矩矩的帮你洗个身体，没有在洗澡的时候呢，就先加料挑逗你一下。公寓完擦干身体呢，就按照一般流程就躺到床上让他服务了。是说妹子演奏乐器的技术呢，算是一般般，不过好在不用带小雨衣，多少弥补一些。要带套出来的话，如果特别是店家常备的廉价套子，那口气得真的要很好，不然是真的相当无感。吹了差不多之后呢，他就跨坐在我身上开始进入正戏了。
那进入之后的实际感觉一般般，不会让你松到特别无感，或是紧到特别有感。不过诚意还是相当够的，要拉机啊，要换你各种姿势都是可以的。不过我印象中稍微可惜一点是呢，拉机不算是特别的投入，算是有给到意思一下而已。不过平心而论呢，已经愿意拉机的不算多了，真的可能给足诚意缠绵在一起的那真的是很少。所以从女上位到传教士位体验过之后呢，最后想来个背后式收尾好了。于是先请妹子趴着适应一下角度，等到进出一会儿感觉差不多了之后，就把妹子上半身绑起来，一手扶着她肩膀，一手抓她奶，开始加速冲刺。那最后就以这个姿势尽情喷发收尾了。那感觉她也是蛮享受这次冲刺的。
结束后，她还在床上趴了一会儿才起来。
起身一起去公寓之后啊，就跟她顺势再聊更多。那他其实还蛮喜欢来台湾的，他来台湾也不止一趟了，去过好几个地方，有纯粹去玩的，也有去工作的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你有在北部工作过吗？”他说他有在西门那一带待过一次。那我就很好奇啦，怎么会选择留在南部而不是在北部工作呢？
毕竟光是 H 罩杯的车头灯啊，就是一大卖点了，更不用说它感觉起来还算年轻。脸蛋虽然不到惊为天人，但眼睛小小的，笑起来笑容可掬，多少蛮像樱花妹的感觉。加上她服务的内容还算不错，这样的条件啊，只要她不倦勤摆烂，这样条件绝对是收入不错的。不过她就笑笑说，她有在台北，好像有在新北做过一段时间，虽然收入真的比较多，但她还是比较喜欢台南的感觉。步调比较悠哉一点，他觉得台北的话去观光旅游就好了，他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大城市的氛围。顺带提啊，这妹子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特点，有时候聊着聊着，她就不自觉的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就低着头很认真的讲话，还怪有趣的。那由于我是买一个蛮重，所以结束之后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就问她说可以来个马杀鸡吗？她倒是很爽快就答应了，不过她先打个预防针，就是说她的按摩就是很业余，没有什么技巧。关于这点啊，我个人当时不介意，毕竟做这一行的妹子真的有按摩技巧的不太多啊。就算是做按摩店的，大概有一半啊，那个手法也不见得是多专业。所以说，只要妹子有意愿帮忙按摩的话，就很感激了。技术那个的话就其次吧。那确实也不出所料，她的按摩真的是，只能说聊胜于无吧，就东捏捏西捏捏的，约略等于五木台妹店的水准。那简单按摩一下，东聊句西聊句，时间也就差不多了。于是就起身穿穿衣服，就跟妹子道别了。整体下来，除了妹子凶器确实是很出色，态度还算亲切之外，其他就中规中矩了。有机会的话，算是可以考虑回冲的对象。之后就风尘仆仆的骑着共享摩托车回去市区附近，跟我那朋友碰头喝了两杯，也就只能真的喝两杯啊，毕竟我朋友也是骑车来的，一两杯就是极限了。那大家可不要酒后开车了。我们也是酒足饭饱之后，在车上闲晃一阵子，才放他慢慢骑回家。不然一回家，他老婆要指责他喝酒，又是要被骂个臭头了。那聊天内容嘛，自然是没有那些色色的东西了，大多还是聊家庭啊、工作啊，以及未来的展望等等的。毕竟成家立业之后啊，生活重心还是在绕着这些话题转。这些额外消遣啊，特别是这么特殊的话题，还是不要随便乱开的好，就像潘朵拉的宝盒，随随便便就开启了，公诸于世，通常伴随着应该不是什么好下场。适当保留些空间和隐私啊，才比较容易长长久久。最后相聚完之后呢，隔天一早我就选择搭车北上了。不过在北上之前呢，还是得回味一下美食啊。还记得我之前讲过来台南都会吃什么吗？没错，还缺一样就是虱目鱼。那我个人是还蛮常去光顾车站附近的明德。说附近倒也没有真的很近啊，不过因为它早上就开了，那我通常也就上午离开台南，所以就很适合在离开台南之前呢再来光顾一下。在它真的料新鲜呢，又价格不算贵，我通常花个100多块就可以吃到很撑。当然最重要还是那个虱目鱼的鲜度啊，在北部啊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跟产地比较，还有在产地呢也比较容易吃到鱼肠，在北部要吃到鱼肠可是很困难的。最后饱餐一顿之后，才心满意足的回台北了。最后这趟快闪之旅啊，虽然西施点不算太多啊，就一般的定点茶，运气还不错啊，遇到姿色跟态度都还不错的妹子，而且感觉台南这边选择还是不算少的，非常偶尔机会呢，还有遇到樱花茶，所以说如果是台南茶友啊，也不一定非得跑高雄一趟。要在当地灭灭火啊，应该也是算简单的。不过由于这趟行程决定还算蛮仓促的，我就没有多花时间去找在地的美容馆或养生馆了。所以一样也是欢迎在地的茶友啊，对这方面如果比较研究的话，也欢迎分享给我。我下次有机会去台南的话呢，也可以顺便去探探其他的店了。那节目最后呢，再跟大家说声抱歉啊，因为最近的事情真的是依然是非常多啊，而且好死不死的，前阵子还刚好感冒了。虽然说感觉起来不算特别严重啊，但是就最后咳嗽部分拖了非常久，感觉前前后后要一个礼拜以上了。就算现在也没有完全好，有时候忍不住呢还想要咳个几下，但前阵子真的是非常夸张，动不动就咳不停，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。所以这个录音就一拖再拖，拖了快一个月，总算把新的一集勉强挤出来了。那新的一集可能暂时还是没有办法每周固定发片，暂时还是以2周发一次为主。主要是呢，这阵子又有新的旅程了。那这次旅程的目的地呢，有点意外。总之呢，就是一趟意料之外的旅行啊，是一个我之前都没有分享过的国家，而我之前也没有去过。但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，而且呢，从我的后台数据看，其实这个地方的茶友收听的次数占其他国家的前10名。前10名中有2个国家我还没有去过，那就看看有没有茶友能猜中我下次要分享的是哪一个国家了。 那也因为临时安排这些行程啊，所以真的露营的时间就更不固定了。不过在有限的时间里啊，还是希望尽量能把握机会，体验一下在地的风俗民情，然后再分享给大家了。特别是在地的茶友，因为毕竟你们收听的比例还不算低啊，希望这些资讯对你们是有帮助的。那我们这次新一季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，那我们就下下礼拜再发车咯，大家拜拜。